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20000人的萨里花园音乐厅的讲道发生莫名的踩踏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的结局。难过的斯布真在郊区安静了一段日子后，重新回到讲坛，继续他的使命。欢迎收听《斯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真传》，欢迎收听。
执事们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家里并不是最适合斯布真休养的地方，肯定会有很多的来访者，有想帮助他的朋友，也有想责备他的人，也必定会有记者来访。执事们清楚地知道斯布真敏感的性格和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就把他迅速转移到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在那里，斯布真可以避开那些来访者，执事们希望他能够安心静养，尽快的恢复。斯布真很幸运，隐居在安静的地方，没有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有些报道是同情他的，但另一些却是残忍的指责他的，比如下面这篇文章，里面说，我们是不主张守主日的，相反，我们却要避开，远远地避开剧院和教堂。首先，我们要在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手里放一条鞭子，让他们鞭打在主日晚上制造了如此可耻的亵渎上帝之事的那些人。那天晚上，在垂死之人的哭喊声中，在受伤之人的哀嚎声中，斯布真的嘴里却高声说着亵渎的话。最后，当被踩踏而死之人的尸体被抬出那个有辱上帝之名的可耻之地时，当人们处在极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丈夫在寻找妻子，孩子在寻找母亲的时候，钱币落进奉献箱的叮当声在人们的耳朵里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悲惨。我们真诚地希望那些曾经喜欢斯布真和他大声咆哮的人，从现在开始深深地蔑视他。还好，斯布真没有看到这篇以及类似的报道。当然，关于奉献箱的话完全是捏造的，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在那场悲惨的事故当中冷酷无情的人。这样的说法是残忍的，也是虚假的。然而可以确信的是，苏珊娜看见了那些报纸。斯布真卧床养病大概7-8天之后，有一天他在朋友的花园里散步时， 圣经中一节关于基督的经文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重新思考这节经文。经文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用这一真理来抚慰自己的灵魂，身体状况渐渐开始好起来，身上的负担渐渐减轻，于是他可以回家了。在接下来的那个主日，他又在新花园街服侍，他只离开了他的讲坛一个主日。司布真立刻着手帮助那些在事故中受难的人，他们筹集了一笔资金来满足那些人的需要。司布真和执事们还有另外一些人去医院和家里探望受伤的人以及死者的亲属。然而尽管他已经恢复了一般性的劳作，可那场可怕的事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以至于后来只要看到过于拥挤的建筑，他就立刻感到紧张。甚至数年之后，只要一提到萨里花园音乐厅的那次事故，他就很容易感到虚弱，有时甚至要晕倒。无论那次悲惨事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都与那些攻击司布真的报道一起促进了司布真的服侍。萨里花园音乐厅的消息传遍了英国，尽管有很多攻击司布真的报道，但不少人还是禁不住地向他表示同情。而且新花园街教会原本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计划修建一个新的大教堂，这场灾难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祷告祈求这个计划早日实现，并开始破土动工。司布真自己也从这件事上有所收益，敌人的攻击让他明白，有时甚至必须为基督的缘故牺牲自己的名声。他说，如果我必须牺牲自己的名声，那就随他去吧，那是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他们像攻击我的主那样说我是魔鬼是疯子，那就任凭他们说去吧。那次的经历虽然一度让司布真伤心不已，但是却让他更加的成熟，更加有智慧地带领教会进步。毫无疑问，有些人希望司布真是个极少与人有不同意见、深受爱戴和崇敬的人，然而他的教义重点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因为这个缘故以及他非同寻常的热心，司布真常常受到嘲笑和责备。若干年之后，英国人才开始意识到他真正的品质，慢慢地知道他非凡的价值。1860年1月，司布真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在我眼前是一幅繁忙的景象，我仿佛看见犁田的人赶上了收割的人，撒种的人踩到了正在收获葡萄之人的脚后跟。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你以前可曾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基督教世界中忙碌吗？我周围有一些头发灰白的老人，他们认识基督教会已经有60年了，他们可以做见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当前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活力和景象。有3年的时间，司布真使用萨里花园音乐厅作为他礼拜日上午服侍的地点，尽管拥挤不堪，晚上信徒们仍然继续在新花园街礼拜堂聚会。在这几年里，司布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蒙受到极大的祝福。一群特殊的会众被吸引到了萨里花园音乐厅，他们中不乏有学问、有地位的人，还有相当多中产阶级的市民，他们的财产足以让他们过舒适的生活。但当时伦敦也有很多的穷人，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经常受到疾病的折磨，酗酒、淫乱、盗窃等罪恶屡见不鲜，他们的生活很艰难，自杀之事常有。大多数人抱怨说，没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 许许多多这样的穷人也来听司布真讲道。司布真与这些穷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霍乱流行期间，他没有逃避这种传染病，而是奋不顾身地来往于病人的家中。他对他们非常的和善，为他们的痛苦祷告，安慰悲伤的人，埋葬死去的人。他的作为很快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意识到司布真是一个真正关心他们的牧师。有很多人在报刊杂志上攻击司布真，所以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多人都在谈论他，经常有人用轻蔑的语气、恶毒的话语提到他的名字，以至于很多人都对他感到好奇，因而去听他讲道，而且去音乐厅听到似乎与去庄严的教堂听到感觉不一样。人们听到之后发现司布真的讲道并不是晦涩难懂，相反，他是在用他们的语言讲道，用普通人的语言宣讲福音。他讲道中的语言是他们熟悉的，他举的例子是他们听得懂的，他似乎是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说话。最重要的是，当他讲述在基督里能够拥有新生命时，他传达了一个深入人们心灵的信息。为了能够接近这些人，是的，在服事的每一方面，司布真具有难以形容的独特的热心。有些作者把他描述的像一个文艺演员一样，他们把他刻画成一个愉快地走上讲坛，让人们哈哈大笑、心情愉悦的人，仿佛他把讲道当作是闲暇时的娱乐似的。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然，司布真具有幽默的天赋，有时会在讲道的时候表现出来。一位苏格兰牧师听过司布真的讲道之后说，他说话生动活泼，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彩，像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闪耀着的太阳的光芒。但认为司布真在讲坛上讲笑话和轻率地对待布道工作的人，表明他们对司布真本人及其侍奉观念全然无知。伦敦发生霍乱，司布真没有离开，他走进霍乱发生地，带上帝的安慰给他们。萨里花园音乐厅重又聚集了无数的人来听司布真讲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燃亮的一生，再会。
世界之光。